北大河模式嚟啦，专家话大气在后头，反间谍法可视作战争行为。中共防洪保北京雄安，不保人民。赖清德出访友邦，将会过境美。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自7月31号起休会两周，咁样意味住中共高层进入北大河休假模式。呢个让前中共外长秦刚事件进入暂停，观察人士预告大戏仲喺后头。
秦刚由6月25号起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至今，唯一传出嘅消息就是7月25号新华社公布一组人事任免，其中包括秦刚，他的外长职务由王毅接替。中共外交部官网在秦刚被免当日连夜清空秦刚所有信息，但诡异的是三日后外交部恢复部分内容，只是历任外交部长的名单中始终没有秦刚。同时外界意识到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一直没有被免除。观察人士话，睇嚟中南海各方仍喺博弈，而且方寸大乱。就喺呢一个背景下，中南海按下休止符，进入北大河模式。中国问题专家王克8月1号对大纪元表示，秦刚事件大戏在后头，佢最终嘅结果会如何？乜嘢时候再出现喺大众面前？呢啲同中共内部权斗、内部嘅政治走向有密切相关。外界亦一定会不停地追问，以确认中共未来的走向到底是怎样，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坐得稳。至于秦刚会不会入秦城，王克认为秦刚入狱的前提是他的国务委员被免除，现在判断他是否入秦城言之过早。秦刚究竟犯了什么事，在中共黑箱体制下外界靠猜测，这个亦导致目前各种传说满天飞。有猜测秦刚因为傅晓田的关系涉入火箭军涉密案，有些话秦刚到外交部查贪腐被反扑的。美国华裔学者李恒清话，现在是中共的非常时期，应该讲是到了改朝换代前的状态。他认为秦刚事件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因为分赃或其他原因而起争斗。观察人士关注秦刚一案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此了解中共政局。就在秦刚被免职当日，7月25号晚，中共驻美大使馆举行中共建军96周年活动，驻美大使谢峰缺席，官方说是因为谢峰不慎跌伤被迫缺席。王克表示，看来大家现在开始不断出事，为习近平出难题，感觉内部已经不在乎如何维护中共的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内部斗争中如何站队的问题，整个外交系统人心惶惶。时评人邓律文在上报发文说，秦刚事件很可能在习家军内部开启骨牌效应，或者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秦刚出现。邓律文认为，秦刚事件暗示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和他的政权高峰期已过，尽管20大他将中共党内其他派系清理出局，但由他精心挑选的管治团队还是出了问题。就此而言，秦刚是第一张骨牌，无论习近平还能够统治几长，都难以改变一个政权本质上的过渡性。中国目前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
中共扩大了反间谍法，并在7月1号生效之后引起美国警惕。美国对中共鼓动中国人参与反间谍工作提出担忧。8月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对此表示，该法大大扩大了间谍活动的范围，鼓励公民互相监视，当然是令人非常担忧的事情。他并警告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可能会因为正常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亦都表示将会持续密切关注北京扩大反间谍法的实施情况。
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新的反间谍法颁布后，扩张了对间谍的定义，甚至赋予警察相当大的裁量权，就是任意的执法权， 所以会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亦就是叫人民收声的封口效应，会产生社会恐惧的升级。宋国成进一步谈到，这个反间谍法其实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了。他解释说，对于美国的反应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反间谍法本身是肆无忌惮、毫无章法的，那美国的公民和企业在中国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经营上的恐惧。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人们本来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特别是最近又发生了中共的黑客，它是一种后门的恶意程式，植入了美国的一些敏感的系统来摄取和破坏，特别是在战争时代可以立即产生一种瘫痪性效应的黑客攻击。所以这个反间谍法对美国来讲，其实已经是一种战争法，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法理作为一个基础，通过科技的渗透和攻击，特别是对美国敏感机构的黑客攻击，基本上已经可以被定为是一种侵略行为或者是一种战争行为。这样中共到底想透过这个反间谍法图谋什么呢？宋国成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是一种非常偏执而疯狂的一个间谍国家。这个间谍国家本身就是基于底下是一个维稳的警察恐怖主义，就是想好像文革这样，在那种人们相互检举中制造闭嘴效应，一种内部恐怖主义政策，来达到整个社会大众的收声。宋国成说，在人民之间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恐怖，制造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猜疑，乃至于达到来帮助中共维稳这种检举制度，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共已经成了一个极端的间谍国家，以反间谍之名来实行自己的间谍恐怖主义。这样的一种科技极权主义已经不单止是无所节制，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到处泛滥，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给予谴责，加以抵制。对于中国北京天津地区这几日遭遇台风洪水肆虐，洪灾最严重的地区却出现在北京西南部的德州、门头沟等地，内部传出是北京向周边地区泄洪，有数百人发布求助信息，不过当地断水、断电，更加是断网，很多求救信息亦因此无法传出。对此，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北京水灾的惨况透过国外媒体大家亦都看到了，他不愿意将天灾予以政治化，但这种严重的天灾一定有某种程度的人为疏忽的因素在里面。中共面对水灾的态度，最不能够令人接受的是，他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民生救苦，而是他的维稳，禁止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删除灾难的信息。发生这么重大的灾难，在民主国家可能国家领导人、官员都要落台，要有人负责，但中共没有追究责任，没有纠正错误的体制，亦就是不必向人民负责，不用承担政治责任。宋国成非常痛心地说到，到目前为止，有哪一个官员出来道歉、负起政治责任？一个都没有，这个政权毫无所谓的悲天悯人或者是民胞物语的精神。我从来不相信他们讲的所谓为人民服务这句说话，我永远相信是人民为这个党服务。这个天灾暴露中共政权的一个丑恶本质，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习近平是一带一路投入1.6兆美金，宁可撒币去宣扬国威，亦不肯将这样的一个财政资源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就令我联想到一句古话，专门走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人民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苦难，而相对反映出这种当权者本身的一种视百姓如刍狗的这样一种统治心态。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中共政权，不单只是中国人民已经不堪忍受，亦是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人民不能够原谅的一个政权。
近日北京河北发生严重洪灾，洪灾背后的人祸因素亦都备受关注。水利专家认为，中共防洪措施向来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而中共搞的海绵城市又成为人祸工程。
台风杜苏芮夹带大量强降雨，七月二十九号开始持续袭击北京、天津及河北等地，连场暴雨造成数十万人受灾，超过一百万人紧急疏散。八月一号，北京昌平同平谷两地八座水库及永定河同时泄洪，河北涿州等地被浸，大量民众被困。对此，吕德水利专家王维乐八月二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官方是推卸责任，话呢一次降雨是一百四十年嚟最大降雨，就完全变成自然灾害了，没有考虑人民的生命。例如河北的洪水本来比北京更严重，北京是泄洪，河北涿州被浸。中共第一是保北京，同样亦保天津，但只保天津的主城区，不保天津的郊区，不保农民，这个是潜规则。他解释说，比如永定河沿住北京这一带都是高尔夫球场，中共讲什么保良田、保农田，但其实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很大，如果真的要泄洪，应该选择浸那些没有住房的、没有生命危险的高尔夫球场，等洪水过后再重新维修，总比农民家的损失要少。王维乐肯定地说，北京在泄洪，他采取了分洪的措施，分洪主要是为了减轻下游压力，保卫洪安新区。另外，中共官媒曾经报道，直至2021年底，北京市共建海面项目5237个，并说这个项目可以实现 85% 的降雨就地消纳利用。对于所谓的海面城市，王维乐说，海面城市是西方国家排水理念，就是要尽量利用自然，实现河流的重新自然化，例如将城市的停车场、马路重新铺上鹅卵石或者是砖石，或者是透水的物质，家庭的雨水储存系统，城市的低地就能够滞留洪水，要将降雨留在当地，将它变成资源，理想是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王维乐强调说，中国的暴雨你要将 70% 留在当地，造价太高，你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现在你看到的洪水 70% 留在当地消化，就将家全部都浸了。王维乐认为，很多理想的做法不能够实施，是因为中共是一刀切的，搞水利工程只是做项目，不管效益，工程做完了，这件事就完了，逼住政府官员搞海面城市，搞面子工程，出了水灾亦就被你追加投资修整。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预计12号启程出席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期间将会路过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由于赖清德将会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过境美国的规模受到关注。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预计12号启程出席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期间将路过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由于赖清德将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过境美国规模受关注。对此，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曾经放话讲，首要任务是阻止赖清德访美，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回应说，赖清德来回都会过境美国，这个跟过去台湾副总统过境一样，完全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北京没有理由以过境为借口采取挑衅行为。台湾的总统府二号公布了赖清德特使团行程，赖清德将在12号启程，同时晚间抵达美国纽约过境，14号至16号访问巴拉圭，16号晚间飞抵美国旧金山过境，预计18号清晨返台，全程共计7日6夜。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对自由亚洲表示，美方不会刻意将规格拉高，如此一来，虽然礼遇了台湾，某种程度就刺激了中国，没必要将很简单的过境搞到这么刺激，美国现在应该不会想做这些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